亲爱的朋友，您好，您知道吗？佛法是释迦牟尼佛智觉宇宙人生的教育，能够使得我们大家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得到生活上真实的利益。现在就请您听我们今天的故事。
于敬义欲造神迹。
话说，明朝嘉靖年间，有个名字叫于敬义的秀才，他呀，在教学授课之余，跟一些个好朋友们一块儿组织了一个文昌社。
各位好友，很多人常说百无一用是书生，实在太看不起我们读书人了。从今天成立了文昌社开始，让我们带头来改变社会风气，全力提倡放生、习字、戒杀生、戒邪淫和戒妄语，让大家对我们刮目相看，好不好？
好，
好，太好了，
当然好。
就这样，文昌社成立了，还真扭转了当地人很多不好的习惯和风气呢。不过奇怪的是，于敬义这个秀才多年来是屡次参加举人的考试，不过都是名落孙山。而且啊，他原本生了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儿，却是相继夭折到只剩下了一男一女。更加可怜的是啊，剩下的这唯一的儿子呢，又在一次外出游玩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失了踪。
我的儿子啊，你在哪儿啊？你们有没有人看到我的儿子呀？老天爷，你开开眼啊，快把这最后一个儿子还给我吧。
太太伤心欲绝的，整天以泪洗面，到最后还哭瞎了两个眼睛。而于敬义呢，也就在太太瞎了之后变得更加的穷困潦倒了。他觉得自己不但是守着那些戒条，而且老是劝人要惜福为善。像他这样的大好人，照理由说应该是善有善报才对呀，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功不成名不就的，而且连最后没有死的儿子也都不见了，变成了无子送终呢？他真是越想心里越不服气，总想跟老天爷理论理论。于是就在40岁生日那年开始，每年祭灶的时候就把心里头的委屈一一的都写进了书文里头，然后又拿去焚化，希望灶神爷能够为他上天去申诉。就这样，到了47岁那年的除夕夜，他又跟瞎了眼的太太对坐两无言。他呀，不禁又是长吁短叹，怨天尤人了。
哎，老伴呢，你看看我们家带头做了多少好事，从来没有做什么缺德事，可结果呢是九个孩子就剩下个丫头，你嘛眼也瞎了。哎，日子真的是过不下去喽。
说着说着，突然呢，听到了敲门的声音。于静义起身开门之后，只见门外头站了一位慈祥的老人家。老人家见了他之后，对他作个揖，然后进门坐下来之后说：“
我姓张，刚路过贵府，听到你们唉声叹气的，不知道有什么我可以帮上忙的吗？”
哇，真好啊，有人要帮他打抱不平了。于静义就把这么多年来心里的不平和怨气一股脑的都说个痛快。张先生耐心地听完之后，又慈祥地对他说：“
我知道你虽然劝人惜字，但自己却用旧书来糊窗、包东西，甚至去生火。再说放生吧，你只是跟随别人附和而已，从来没有慈悲地主动去带头做。另外，你说话的时候词锋凌厉，常常像一把刀一样伤人。还有，你虽然没有真的去犯邪淫，但当遇到美色当前的时候，却忍不住心中荡漾。如果有邪缘的话，你真的能够无动于衷吗？还有，你独处的时候贪念、淫念、妒意和报复念等等等等可怕的念头，多的让过往的神灵们都来不及记录，所以你哪里有资格能转运享福呢？”
于静义听完之后，扑通的一声，他就恭恭敬敬地跪倒在老人家的面前，痛哭流涕地求他指点迷津，告诉他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改变命运。老人家看着他是真心的忏悔，于是就对他说：“
我也知道你本性善良，看到别人行善时你也感动，不过你也会常有恶念，就像遍地长满了荆棘的田园，还妄想要得到丰收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除非从现在开始把所有的贪嗔痴的念头都给断了，还要尽力地去做一切的善事，绝对不可以沽名钓誉，也不能要求回报，一定要有忍耐心和长久心。如果能够真心切意、持之以恒地去做，也许可以改变天意。”
想要知道他能不能改变命运，要怎么样改呢？亲爱的朋友，于静义他想要改变命运，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位老人家要教他怎么样改呢？
于静义玉造神记。
话说老人家看着他是真心的忏悔，于是就对他说：“
我也知道你本性善良，看到别人行善时你也感动，不过你也会常有恶念，就像遍地长满了荆棘的田园，还妄想要得到丰收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除非从现在开始把所有的贪嗔痴的念头都给断了，还要尽力地去做一切的善事，绝对不可以沽名钓誉，也不能要求回报，一定要有忍耐心和长久心。如果能够真心切意、持之以恒地去做， 也许可以改变天意。
老人家说完话之后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就起身走到厨房的灶前。哎，奇怪了，突然不见了呢。于静义这才领悟出，啊，原来是灶神慈悲呢，特地化身来指导他改变人生之法。他立刻恭恭敬敬地向灶神焚香顶礼致谢。第二天大年初一，一大早他就起来沐浴更衣，隆重地拜倒天地，许愿痛改前非，一定要踏踏实实地行善，还给自己取了个别号，叫静义道人。常言说得好啊，那就是说来容易做来难。于静义发心改过的头几天，遇到事情的时候啊，自我挣扎得很辛苦，于是呢，就跪在家里头所供奉的观世音菩萨像前，叩头忏悔发誓说：
弟子于静义，希望自己善念永存，善力精进，如有一丝一毫放松的话，将永堕地狱，受万劫不复之苦。
同时呢，他每天还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祈求菩萨加倍护持，起心动念都好像有鬼神在旁边监管一样，只要是对人有利益的事情，都会随缘尽力地欢喜去做，不但常常跟大家分享孝顺、勤学、守谦、忍辱和因果报应等等的道理，而且啊，每个月的初一还会把整个月的所作所为写成了书文，在灶神前面焚化禀告。就这样过了三年，在万历二年的时候，于静义刚好50岁了。他接到了一份工作，应聘到京城里头去任教。万历5年呢，他又高中了进士。有一天去拜见主考官杨公的时候，杨公就叫他所收养的5个儿子出来跟大家会会面。其中有一个孩子，于静义觉得，哎，特别的面熟呢。
小少爷，请问您今年多大？祖籍是哪里人呢？
我今年正好16岁，是江西人。小时候跟朋友玩捉迷藏，一个不当心躲进了粮船，回不了家了。
一听到他的籍贯跟自己是同乡，又说是小时候躲迷藏误入了粮船而回不了家的时候，于静义就激动地向杨公禀报说：
启禀大人，卑职的小儿子当年失踪，孩子的左脚底有2颗红痣，可否请他脱下左脚的鞋袜一看？
孩子除下了鞋袜之后，哎呀，他的左脚底果真有2颗红痣呢。杨公也被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大大的感动了，他立刻就叫这个孩子重新的认回了父亲，跟于静义回家。
夫人，夫人，你快来呀，看看是谁来了。我们的儿子，儿子回来了。
于静义回家之后，把经过的情况告诉了妻子，太太抱着儿子嚎啕大哭：
我的儿呀，这么多年你到 到哪儿去了？妈可想死你了。
儿子也是泪流满面地抚慰着母亲，帮妈妈擦拭着脸上的泪与血。
啊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我的儿子了，我的眼睛能看到东西了。
哇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，突然妈妈的眼睛恢复了视觉，可以看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了。于静义这才恍然大悟道，只要是真心真意的如实修行，那么果报就真的会现前了。于是乎他辞官归故里，更加的努力行善了。后来他有七个孙子，个个人都是出人头地，卓越不凡的。于静义到老年的时候亲自写下了欲造神及如何改过行善的事实，来训诫子孙亦为榜样。亲爱的朋友，佛法真的就像是欧阳靖吴先生在中山大学公开演讲时候说的，佛法非宗教非哲学，而为今世所必须的。祝福您吉祥健康，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。
我们一起来忏悔，愿离那世间是与非。我们现在来忏悔，放下烦恼与怨恨嗔悔。我们用心来忏悔，愿弥陀擦干我的泪。我们真诚来忏悔，愿弥陀洗涤我心扉。往昔所作诸恶罪，皆因贪嗔痴所累。我今皆忏悔，忏悔，不愿再为
节目时间很快的进行到湛山活动提示的时间了。湛山精舍将会在2010年的5月21号，也就是农历4月初八佛诞日，为大家举办养生素宴贺佛诞的大型活动，希望借此浴佛功德，祈求社会和谐，干戈永息。素宴举办的地址是 La Parc Conference and Banquet Centers， 就在8432号 Leslie Street， 也就是 Leslie 和 Highway 7的交口不远处。贵宾席餐券每位100元，普通票每位68元。所有的善款将用作筹建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。每张餐券可以提供退税收据。如果您希望知道更多详情和售票地点，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。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，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。电话9058861522，转内线227，9058861522，转内线227。祝福所有的朋友们福慧增长，吉祥如意。下一个星期，我们同一时间准时空中和你相会。
佛，谢谢你给众生的净土，让众生的解脱。阿弥陀佛，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，让众生不怕荒。
感应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，这条路一直
想普度众生，生生世世走下去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会不断念下去。众生的解脱，阿弥陀佛，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，让众生不彷徨。
感应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，这条路一直生世世走下去。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会不断念下去。
手心连心来祈祷，愿这世间一切吉祥平安，怀着一颗真诚心来祝福，愿每个众生都快乐。世界原本就是 都能够结善缘，活在感恩世间，让爱洒遍世间，创造快乐。